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今天又有机会与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的晨祷经文。我来先为大家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赞美你，谢谢主借着今天民数记22章的经文再次来开启我们，你的话语要成为我们生命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带领我们走正确的道路，不偏左右，到老也不偏倚。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最近这一段时间是在读民数记，而今天的读经进度来到民数记22章， QT 经文是1到20节。大家如果读完整卷民数记，就会发现22到24章这三章像是在以色列人行过旷野，终于要进入应许之地之前，突然插入了一段关于一位异教先知巴兰的故事。相信神必定要借着巴兰的故事来教导我们，提醒我们。好的，那让我们先把今天的 QT 经文来念一遍。民数记22章1到20节，以色列人起行，在摩押平原约旦河东对着耶利哥安营。以色列人向亚摩利人所行的一切事，西波的儿子巴勒都看见了。摩押人因以色列民甚多，就大大惧怕，心内忧急，对米甸的长老说，现在这众人要把我们视为所有的，一概舔尽，就如牛舔进田间的草一般。那时西波的儿子巴勒做摩押王，他差遣使者往大河边的匹夺去，到比尔的儿子巴兰本乡那里，召巴兰来说，有一宗民从埃及出来，遮满地面与我对居，这民比我强盛，现在求你来为我咒诅他们，或者我能得胜攻打他们，赶出此地。因为我知道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福，你咒诅谁，谁就受咒诅。摩押的长老和米甸的长老手里拿着挂金到了巴兰那里，将巴勒的话都告诉了他。巴兰说，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我必照耶和华所晓谕我的回报你们。摩押的使臣就在巴兰那里住下了。神临到巴兰那里说，在你这里的人都是谁？巴兰回答说，是摩押王西波的儿子巴勒打发人来我这里说，从埃及出来的人遮满地面，你来为我咒诅他们，或者我能与他们征战，把他们赶出去。神对巴兰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巴兰早晨起来对巴勒的使臣说，你们回本地去吧，因为耶和华不容我和你们同去。摩押的使臣就起来回巴勒那里去，说，巴兰不肯和我们同来。巴勒又差遣使臣比先前的又多又尊贵。他们到了巴兰那里，对他说，西波的儿子巴勒这样说，求你不容什么事拦阻你不到我这里来，因为我必使你得极大的尊荣，你向我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只求你来为我咒诅这民。巴兰回答巴勒的臣仆说，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现在我请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等我得知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当夜神临到巴兰那里说，这些人若来召你，你就起来同他们去，你只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阿们。好，来看第一节这里，以色列人起行，在摩押平原约旦河东对着耶利哥安营。 色列经过多年的出行，终于来到约旦河东岸的摩亚平原，与耶利哥城隔着约旦河相望，这代表着以色列人已经来到应许之地的入口了。而在第二节到第四节这里，摩亚人以及摩亚王希波的儿子巴勒，一方面因为看到以色列人甚多，遍满全地，又因为看到以色列人一路得胜而来，在上一章刚刚击败了迦南人、亚摩利王、巴山王，摩亚人就大大惧怕，心内忧急，他们就对米甸的长老说，这些以色列人将要把他们四围所有的一概舔尽，就如牛舔尽田间的草一般。接下来在五到六节这里，摩亚王希波的儿子巴勒因为惧怕以色列人，就想到请当地有名的先见巴兰来诅咒以色列人，因为在当时的人们普遍都相信大先知的祝福和咒诅都是大有能力的。接下来第七到第八节这边，我们在这两节看到摩亚的长老和米甸的长老是带着挂金，也就是邀请巴兰的报酬而来的，而巴兰也没有拒绝他们，反而请他们住下，等巴兰求问神之后再来回复他们。那接下来九到十二节这边，这是神与巴兰第一段的对话。巴兰告诉耶和华，摩亚王想请他去咒诅这一群从埃及出来的以色列人。此时耶和华告诫巴兰的话已经十分明确了，因为在第十二节这里神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其实这时候巴兰应该已经了解以色列人是蒙神眷爱的，大蒙祝福的，神也告诫他不可咒诅他们。如果此时巴兰是一个真正明白神心意的先知，他就应该会就此打住，也不会有以后要发生的事了。那接下来13到14节这里，巴兰就按照神启示他的话来回复巴勒的使者，巴勒的使者就回去了。那在15到17节这边，摩亚王巴勒听到巴兰的回复，他的反应是什么呢？他想可能是不够大手笔去邀请巴兰吧，可能是请巴兰的人不够多，不够尊贵。于是巴勒就再一次派遣更多更尊贵的使者去邀请巴兰，并且许诺巴兰，你要什么巴勒就会给他什么，只要巴兰愿意去咒诅以色列人。接下来第十八、第十九节这边，巴兰对第二次来请他的使者说，即使满屋的金银给我，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于是请使者再次住宿，他就再一次求问耶和华。在这两节中，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巴兰还是愿意把神摆在第一位的，他不会因为来的人更多更尊贵，他就决定随从他们而去，他还是要来求问耶和华，并且遵从他的命令。然而第二个重点是，耶和华其实在巴兰第一次求问的时候已经明白告诉他不可与他们同去，不可咒诅以色列人。那这时候巴兰还想求问耶和华同一个问题，他的动机是什么呢？是不是他还是想有没有机会可以再得到这个酬金，也许多问几次神的回答可能会不一样。最后在第二十节，此时神其实看出来巴兰内心还是想接受巴勒的邀请与使者同去，神就让他去了，但是依旧告诫巴兰要切实遵守神所说的话。接下来还发生了许多很有意思的故事，就在22章剩下的经文以及23到24章里面，包括22章去见巴勒的路上， 神的使者也来拦阻他，连驴看见了都避开。可是巴兰还是说，只要耶和华没有不让他去，那他就是还是要去。不过后来在23、24章那边，巴兰应巴勒的要求三次逐坛，三次求问神，但是都得到一样的结果，神都使巴兰开口祝福以色列。结果巴勒花了大钱请了先知，最后先知却为他的敌人祝福，巴勒就只好悻悻然退去。因此当我们读完民数记22到24章关于巴兰的故事，这对我们的属灵生活应该有什么样的开启跟提醒呢？我们可以先来认识一下巴兰这个人的背景，再来看看我们自己是不是与他的思想行为有所相近之处呢？首先，巴兰不是以色列人，他可能是亚伯拉罕的兄弟拿赫的后裔，他是当地有名的术士、先知，会发预言、下咒诅、行法术。虽然他不是耶和华的子民，但是他对于大能的神是敬畏并惧怕的，并不是因为他真正认识耶和华这位独一的真神，而是他害怕这神大有能力。然而以色列的神耶和华依然使用这样的一个异教的先知来祝福以色列人，并且使摩押王的计谋无法得逞，并且向摩押王彰显他的能力。巴兰其实很值得我们探讨他的一个心理的矛盾，因为他一方面害怕得罪耶和华，他总共有5次求问耶和华确认是不是可以咒诅以色列或是要祝福以色列，而另外一方面却还是忍不住心里的贪念，为了酬金接受摩押王的邀请。我们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可以借镜反思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会不会也有着这样所谓的巴兰精神呢？当我们听到神的命令，但是与我们心中还有的私欲有一些违背，我们不敢违背神的话，但却又希望也许神会改变他的命令，结果便是如巴兰一样不断地向耶和华求问同一件事，却还是得到一样的结果。如果我们跟巴兰都是真正认识耶和华的子民，真正明白神的真理的话，我们就知道若这事是不合神的公义与真理的，就不用再问第二次了，也不用为着可能的私欲或者可能的财富报酬不断地试探神，到头来只是徒劳无功罢了。举个例来说，如果今天有朋友来邀请你加入一个不是非常光明正大的方式去快速投资致富，我相信身为一个基督徒，你一定会祷告求问神，如果神一开始就不允许，你也会听从。但是如果朋友一再鼓吹，你会不会跟巴兰一样一而再再而三的来逐坛求问神同一个问题呢？最后都会得到同样的答案。其实神在第一次回答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要明白神的心意了。回过头来说，其实当我第一次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还觉得巴兰这个人其实挺不错的，因为他不敢凭着一己之私胡乱咒诅，每次都逐坛求问耶和华，并且按着耶和华的指示来祝福以色列人。但是后来发现圣经中其实有许多地方针对巴兰的行为要让我们特别警醒，我举出几个圣经的 地点鼓励大家可以去参考，包括在申命记23章4到5节、约书亚记24章9到10节、尼希米记13章2节、约书亚记13章22节、民数记31章8节16节、民数记26章1到15节，还有启示录2章14-15节。特别是彼得后书2章14到15节这边，让我们自己提问自己，我们是不是那个心意不坚、贪爱不义之财、 之公家的人呢？说白了就是，如果有人出重金请你去咒诅一个或是几个甚至一群基督徒团体，你会怎么回应呢？巴兰的回应是，好吧，这公价我收了，但是我会如何对这一群人发语言我还不知道，我先足坛求问神，看看神要我怎么说再说。巴兰这反应是不是有点像个奸商的反应呢？基本上就是拿了钱不一定会办你想让我办的事，我要问神再怎么看。而且摩押王巴勒请巴兰三次发言，所以巴兰可能拿了三次挂金，可是三次都没有如巴勒所期待的咒诅以色列人，反而祝福以色列人。不过虽然巴勒的性格上有许多的缺陷，但是他有一个地方还是值得我们效法的，就是他知道足坛求问神，神没有允许他所说的他就不说。第一次耶和华禁止巴兰前往摩押王之处，第二次耶和华允许他去，可是巴兰大事小事都说他不能越过耶和华的命令。因此总结来说，民数记22-24对我们的提醒在于，虽然我们认识神也知道他大有能力，但是我们有时候也许还是会经不起诱惑，像是金钱、财富、名望、权势的诱惑，而不能明白神真正的心意，错过了更大的祝福。所以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求神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打开我们属灵的耳朵，让我们真正明白神的心意，看见神所喜悦的，并照着他的旨意而行，不论行大事行小事都不越过耶和华的命令。也求主借着这三章经文巴兰的故事，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凡事敬畏神，不心怀私欲，不偏行己路，真正成为一个跟随神的真儿子。祝福听晨祷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让神的话语都成为你今日生命的粮。这样的祷告、祈求和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